您感动哦，听你选的这首诗歌，它带领我。我在唱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有很大的感动。让我先平静。在三月份的时候，我去看医生，医生说现在有个新药，他觉得这药非常好，所以他希望我试这个新药。但是我试了那个新药以后，有很多的副作用，所以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，我去跟他们讨论，我觉得这个药我没办法再用了。然后他们就来问我说有什么样的副作用，然后我没有见到医生，是一个 nurse practitioner 见我的，然后他一样一样的还在问我说你有什么副作用。突然他问我一句，他说你有没有 memory loss， 你们听得懂我讲的吗？ memory loss， 我当时很疑惑，哇，丧失记忆啊。然后我就想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，然后我就回答他说有，我在做 chemo 的时候有 memory loss。 那当然我不会告诉他是怎么样，他说我不是问你在做 chemo 的时候，我是问你说你现在吃这个药有没有 memory loss， 我说没有，当然很可能是我有我也忘记了。那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做 chemo 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对我印象太深刻了，我一直希望说我还是能够维持我正常的生活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 Sunday School 的时候，我们都按班次来排班来带主日学。那那次钟真还是排了我，即使那时候还在做 chemo 的时候，那我也准备了。然后我就记得我在带的时候，哎，我平常都会准备很多圣经的经节，然后我会请弟兄姐妹来读这个圣经的经节。我突然往下一看，哇，好多人，十几二十个人坐在那里，弟兄就我全部忘掉他们的名字。我就记得一个万老师，因为我老师常跟我们是每天在打电话，然后没有办法，我就请万老师读，然后说请万老师隔壁的那个读，再请他隔壁的读，然后那天就这样过去了。然后那天嘛，来了回来了一个，就是原来在我们教会的一个真的是很爱主的弟兄，他那天回来了，因为他要找工作，看 Kansas City 还可以 offer 他新的工作，他回来。所以当他从后面走进来的时候，坐在后面的时候，我知道我认得他，但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。哎呀，我就一直在我的记忆里面思索说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叫什么名字。我知道开平，我知道你的名字，我记得我们还是有个弟兄也回来了。所以我就那时候就了解什么叫做 memory loss。 所以当礼拜上礼拜四的时候，那个 nurse 在问我这问题的时候，把我很多的记忆带回来了。我今天不是要讲我的事情，我就想到一个老姊妹，在三年前就在我那个时候，她常常跟我讲说她看医生，医生说她的记忆在减退。我想一个七十几岁的，我也会记忆减退，何况一个七十几岁的老姊妹，对不对？她说她常常就是，她说她的儿子媳妇常常责备她，因为她忘了关炉子啦，忘了什么都是的。后来我就想说没有问题，但那个时候你知道美国的移民法改了，就是说除非你是公民，有很多的福利你没办法享受。所以那个时候他跟他的先生，他们那时候去见 social worker， social worker 跟他先生讲，他那时候先生都也快78岁了，而且他有心脏病，那时候医生跟他讲说你最好做 bypass， 或者的话是蛮危险的。他说 social worker 跟他们讲说你们可不可以去找个工作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自己买保险。就他的先生跟他讲说你看我这个年龄这么大，又满身是病，我能够去找工作吗？后来我想那时候 social worker 其实要取消他们的保险，然后后来 social worker 看了这样的确是不可能，好吧好吧，你们还是 keep 你们的保险，等于美国政府还是给他们那个保险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直觉得说你们一定要拿到公民，不拿到公民的话好像很可能很多福利都会被取消掉，都没有的。但是他的记忆在减退啊，所以那年他要考公民，他的先生已经拿到了，然后他就说我每天要去背这个移民法100题，我的儿子就讥笑我说你背也没有用的，你根本考不过的。然后那时候我正要开始做 chemo， 我跟他讲说我们都有很艰苦的战要打，我说我们一起来作战。所以我们每天他到我家来，我们在复习那个移民法100题。我说你不用担心，100题绝对不会考100题的，我跟你讲只考10题。我说我们就抓重点，我们就抓10题，你就背10题好了。每天我们就在那练习，我是考官，他是考生，我就每天就跟他讲说 OK， 我题目念给你听，你怎么回答。我们就每天这样沙盆演习，而且我还跟他讲你不用担心， 我说你到那个移民局的时候，你去考试的时候，告诉你移民官的后面就有一面国旗，很多的题目就跟那国旗有关，你就看到那个国旗，你就知道那国旗有几个颜色，它有几条线代表什么，你都会记得的。他就记着我教他的这个考试的秘诀。然后考试那天到了，他到移民局去，那我也很紧张啊。所以等到他一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他的先生接到了，他说李太太我考过了，不是，他就过了，通过了，通过了。我说真的，他考过了？我以为说我们这样子的努力得到了效果。他说没有，他没有考过。后来我说没有考过怎么可能通过了呢，对不对？他拿到公民了。我说他跟我讲电话啊，老姊妹跟我讲电话，他说圆珠你知道吗，其实我都听得懂他的题目，全部都是你教我的题目，考官讲的我都知道。他说我也看着那个国旗，我知道我要回答，他说我都知道答案，但是他说我吓得发抖，我讲不出半句话来。所以考官就说你根本没办法考试嘛，所以 fail 掉，就意思是说旁边没有过，你根本没办法考试嘛，所以就去外面叫他的儿子进来，要把他领走。他儿子进来了，他的儿子说你看我妈妈这个情形，他怎么考试？他儿子大概就用他的 memory loss 用这个理由去跟那个考官吵，说他的记忆都是这样，你叫他如何去背这个100题？那那考官不理他。后来他说我要跟你的 supervisor 讲话，所以他就在那边好像在吵架一样。后来没办法了，移民局的 supervisor 就出来了，他就了解了这个情形以后，他们就会商开会，开完会以后他们就说我们决定让他通过了，所以他非常高兴。我就觉得说神你真的是纪念我们的软弱无力，你的方法真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。然后他宣誓后差不多没有十几天，他就要离开 Kansas City 要到加州去。那时候我们非常的担心，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去加州生活，他们在那边举目无亲，但是他们又要那个，那我们一直希望他们能留下来。但是他的先生看着我说，他说李太太你是有事的人，我不能再麻烦你。我觉得我心非常的痛，我到神的面前说我真是软弱无力，我不知道如何帮他，所以我也只有把他交托在你的手上。然后他们到了加州，那几天我们真是彻夜祷告，李白还说搞不好我们要飞到加州去把我们接回来，他们会流落在街头。我说你不要这样讲，吓得我都不要睡觉。但是到了加州后隔了一会他跟我联络，他非常的高兴。他们在第二天就住进了老人公寓，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呢？他跟我说圆珠你知道吗，我们走的时候啊，我安慰我的先生，他说神带我到 Kansas City， 我在这里碰到好人，他们把我带到加州的时候我也会碰到好人。所以当他们走的时候，他们因为在那边没有什么那个在加州，所以他们因为已经70几岁了，他们是在中国的交大毕业的，交大那时候我不晓得谁一个有心人，他们帮他们编那个通讯录，他在里面找到一个他50年没有见面的老同学，现在正在加州，所以他意思他打个电话去给那个老天爷问一些 information， 见到老同学50年没见面，50几年没见面了。那时候1949年沦陷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沦陷，就是1949年的时候，他的老同学到了台湾，他们留在中国，所以从此再也没有见面。对不起啊。然后他就想到跟这个老同学联络50几年了，他想问他加州一些情形啊，到那个有没有什么住的地方啊可以找啊，会怎么样？这老同学就说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你们来，我去跟你们接机。就他们到了加州的时候，那老同学给他们介绍了一个老人公寓，他有个朋友正好要回去台湾探亲，要半年的时间，所以他的老人公寓就空出来，所以他就给他安排住到那个老人公寓里面去。但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，我说我们真的是神，你是什么样的带领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所以他在第二天到加州，第二天他就住进了老人公寓。但是过了6个月以后，不是人家就要回来了吗？我又开始担心，我在跟他打电话说那你们又要住到哪里去了，现在到底要去哪里再找到，在加州这个 LA 这么难找，你要到哪里找到你住的地方？他们说我们也是不知道，但是就交托出去吧。然后二房东回来了， 二房东说没有关系，你们继续住在这里吧。二房东另外自己去找，然后刚好他们那一栋老人公寓又有空缺出来了，但是要加钱，要比他原来的房租更贵。就二房东说没有关系，我愿意付更多的钱，我就搬在老人公寓另外一个房间住，你们还是安心住在这边吧。所以他们六个月后他们还是安心又住在那里。然后到了有一阵子我平常跟他联络，后来有一阵发现我跟他联络的时候都是他的先生在跟我讲话，我好像跟他讲不上话了，我就觉得很纳闷。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准备要回台湾，我就安排说我在加州停一站，我停一站，我想我一定要去看看他。所以等到停了到那边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他说我没有搬家，他先生跟我说他没有搬家了，又搬到一个新的老人公寓去。那我就说这老姊妹好不好，问他，他说你来看就知道了。 OK， 那我就请，因为我们去也是住在以前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姊妹，他就送我们过去。送我们过去的时候，一进门的时候我一看，我想我就明白了很多事情。我看到他的呆坐在那边，我想他的病情已经在加重了，他的记忆一直在减退当中。所以我们进去，我们在跟他的先生在聊天，在话家常，讲了很多事情，讲了半个钟头。我在想说他记不记得我，然后我坐在那边的时候他都一直不插嘴，都没有讲话，他就头一直低得很低。然后隔了半个钟头以后，他突然叫了我的名字，他说圆珠，我知道他记起我来了。他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，看我坐的这个沙发。我就过去他那边看看，他就说你看看我这个沙发平不平，然后他说你看看我在这个沙发上面弄的那个坐垫好不好看。他说我一直在想念你们，我一直在想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看我，我一直担心说我的座位不够坐，我也担心就是说这个坐垫这个颜色好不好看。我知道他在的记忆在丧失当中的时候，他还是一直记得我们在 Kansas City 的聚会，一直记得就是说他这边他在敬拜神的时候这很美好的日子。那我看完他以后，我回去在祷告当中的时候，我常常还是流下我的眼泪，我觉得神为什么是这个样子。但是那个时候在加州的日子，我还是在别人家做客，我就想说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说神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，我实在不知道答案。但是神却借着那一天，当我祷告完的时候，我起来到主人的书房里面，他用一首诗歌回答了我的答案。我让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在主人的书房里面读到了这首诗歌，他说我向神求力量，以便我能有所成就，神却使我软弱，以便我能谦卑顺服。我向神求健康，以便我为他做大事，神却使我软弱，以便我靠他得刚强。我向神求财富，以便我心欢喜满足，神却使我贫穷，以便我以智慧行事。我向神求权位，以便我能得人称赞，神却使我卑微，以便我知主的可靠。我向神求美物，以便我能享受生命，神却赐我生命，以便我能享受万物。我为得着我所求的任何一件事，却得着我曾盼望的每一件事。何其渺小的我，默然的祷告竟全蒙应。所以说在万人中我是最蒙福的那一位。突然我甚觉兴奋，我已发现神的已变如此的计划。神用这首诗歌回答我，他说我没有听到你的祷告吗？我没有应允你祷告吗？我没有这样带领这位，你以为我也遗忘了这位老姊妹吗？即使在他的记忆逐渐衰退的时候，我还是纪念他。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我想对这个病多有所了解，那时候我去寻找资料，我的姐姐说你那么有兴趣，我给你看一本书。这本书是一个就是得这种病的病人写的，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，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他才四十几岁，他得这个病，所以就在医学界里面对医生或是病人的家属是非常宝贵的。因为当得到这个病的时候，医生也进不到这个病人里面的思想里面，他们的家属也不能了解这个的思想里面， 但是却由着这个才四十几岁的病人，他亲手写下这个书，写下他的所有的过程，写下他自己的那个软弱无助，他如何的得到帮助。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在时间长河里流逝就消失。所以我就读他的书，他在里面就在那边讲，他当他四十几岁的时候他得到这个病。原来开始的时候他是开车，我们知道我们上班下班回来我们要在 highway 开车，他发现怎么搞的，每一条路好像都像我家的路，但是也是每一条路都不是我家的路。他在 highway 他一直开，他找不到他的家，一直到最后好几个钟头以后，他泪流满面的在加油站里面求助警察来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跟警察讲说我的家在哪里。然后等到他有这个病，确认有这个病的时候，他在说他常常发现他自己可能就站在他家的中间，然后捧着也许他要去洗衣服的篮子，可能已经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少时间，然后他什么事都没有做。然后他记得有一天他看到他自己的儿子，他要想叫他的名字他叫不出来，他好着急，他就尝试各种名字来喊他。后来他的儿子就抱住了他，他跟他说，妈妈我是你的儿子，你不要着急，我叫什么名字。然后儿子了解他。他也讲说他要去看医生，他必须常常去看医生，但他到了医院了以后，他发现他在医院的走道一道一道的走，他不知道他要走到哪一个房间去，他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，他来这里做什么。后来他就学会了，当他清醒的时候他学会了，他把这些记录下来的时候，他常常就自己手上带一个字条，他写着他得了这个病，他需要帮助。所以当他在医院里面他还要去看病的时候，他在医院里面找不到他自己要做什么，他在那边长廊在那边走的时候，他把这个纸条拿给陌生人看，他说就有陌生人就会牵着他的手带着他走到他所需要去的地方去。所以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，他带领我。所以我就想到说，我们也是在时间的长河里面也是慢慢在流逝，也许到最后世人也不记得我们，我们也不记得世人，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也不记得。但是在我心深处我却有一个思想，我知道我们的神记得我们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，第十四节，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十四节，我念给大家听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四节，锡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惜她所生的儿子。即或有忘记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、啊、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环藏在我眼前。我想到那个写这本书的妇人，她常常在她的手要带一张纸条，要告诉人家她说她所的需要。但是我在这边却看到我们的神却将我们刻在他的掌上，我们就在他的眼前，在一切的时候别人忘记或者什么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的神都是经验。我们可不可以唱诗歌512首？